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这边保罗要强调啊，他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呢、啊，是从天上来的。那怎么从天上来呢？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呢、啊，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当中所行的事啊，怎么样极力的来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啊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我在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好，这边讲到保罗啊，他的这个出身，他蒙召的这个经过。那么虽然他没有讲到在大马色的那段经历啊，不过那段经历啊，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啊。他对于加太教会啊，我相信呢、啊，他刚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一定讲到过很多哦，因为对面对这么多的外邦人，那么他一定讲到过，我也曾经是个外邦人，我怎么样，我这个蒙神啊，从天上用大光照了我，从天上有声音那么告诉我这些等等，我相信呢、啊，他不知道做过多少次的见证了、啊，所以大家应该是这个是知道的非常的详细。那么他在这里啊是要告诉大家，他所传的福音呢、啊、不是由于人的意思啊、哦。他说：“你们听见我以前在犹太教当中所行的事，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一个犹太教的这个信徒。那所以啊，我们。”这个看到说哇，保罗这么可恶，他这个怎么那么胆敢啊，来逼迫耶稣啊、哦、这个逼迫教会啊、哦。但是对保罗来讲啊，他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啊，那么是对天上真神的一份敬虔啊、哦。他会认为啊，哎呀，这些信基督徒怎么这么可恶啊啊、哦、怎么来好像是把神的殿啊践踏了这个在律法当中传得这么严谨的，我们要怎么样以牙还牙，要以眼还眼，要怎么样这记得一大堆结果你们这些啊，这个是去哪里听到这个新道理的人啊，完全不把这个律法当一回事这个所传的、啊、都跟我们传统不同所以啊，把这些人抓起来，绳之以法，对保罗来讲啊，觉得是对天上经这个真神的敬忠，好、哦，所以他做的理直气壮，所以他才讲，他说你们听到我这个逼迫教会啊、哦，那么事实上我在这个犹太教当中啊，比我很多我同岁比我同年龄的人啊，都没有像我这么积极的，这么激烈的啊、哦，这个比我更长进哦，我比他们呢、啊，这个在犹太教里面呢、啊，这个是这个积极分子啊、哦，那为我祖宗的遗传呢、啊，我是相当热心的啊、哦，所以这个你们呢、啊，现在犹太教的人呢、啊，来告诉你们这些呀、啊，那么其实我都经历过了啊、哦，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你们不要受他们迷惑了啊！这些保罗的本意是这样子，要告诉他们呢、啊，这些事情啊，我都经历过。那但是啊，我现在啊，明白了什么才是真的啊？那告诉你们真的，那么你们却是反而啊，现在走回头路啊，那么去把那个旧的新的把它混在一起啊。那假使我不跟你们这个不纠正啊、哦， 那大家和平这个和睦相处。那我是这个第十节说啊，我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啊，那么这个啊，对于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大是大非，也是这样啊。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这个啊，为了和睦，那好吧，那我就不讲了啊。虽然跟道理违背了啊，但是我也不讲了啊。那为了得大家的心，那得了大家的心，但是却得不到神的心，这个啊，我们就得不偿失了啊。我讨了神的喜，讨了人的喜欢，但是啊，却讨不到这个神的喜悦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损失就大了啊。那是保罗啊，认为我这个不能不这样子的啊，因为那个十五节说啊，那个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的，这个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啊，就是这个保罗啊，他对自己这个职分的一份肯定啊。从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神啊就已经分别我为圣，就预定了我将来要为他做工。这个就是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的意思了啊。那虽然我一生下来以后，我成长的过程，我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做了那么多这个跟主耶稣道理相违抗的事情，但是啊，这个都是在主的容许范围里面啊。毕竟啊，耶稣给我机会，这个等待我啊。这个耐心等候我这样子啊，这个跌跌撞撞啊，那么走到今天我能够来做，这个是主耶稣原本预定的啊。所以他说这个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也表示了他对于这个蒙召做侍奉工作的一份肯定。为什么呢？因为啊，像这个这样的说法，以赛亚就是这样子说的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说；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啊，耶和华就寻召我。自出母胎，他就提我的名啊。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啊，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好，这个以赛亚，那么他虽然也是这个长大以后啊，成长之后，那么他来为主做工，但是以赛亚他也有一份的自觉，他说啊，从出母胎，那么神就预定我，让我去传这个信息，让以色列家啊，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么耶利米啊，那么也是这样的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那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好啊，这个以赛亚、耶利米，他们都有一份啊这样的这个体验啊。啊，他们在工作当中，他们感受到神啊，这个他们啊是神的工作，神所预备的工作，是做神要他们去做的这个事情。那么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一生啊，这个甚至说我们还没有成型，那么神啊，已经记录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想说啊，我们这个祷告 求主耶稣啊，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来行，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假使能够啊，能够愿意啊，遵照愿意啊，像玛利亚一样说，愿主的旨意啊在我身上，愿主的旨意啊成就在我身上。那我们相信啊，我们一定更愿意啊，主来主导我们的一生了啊。那这个保罗就是这样啊。他说啊，那个从母腹里面分别我为圣的，是呼召我出来啊，呼召我出来，叫我啊，那么把他这个传于这外邦啊，传于这万邦啊。那因为这样子啊，因为你看后来神呼召他的时候啊，那么有大的声音告诉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哎，他吓一跳，他说，主啊，你是谁？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哇，原来我以为啊，这个把信耶稣人抓起来，把这些教会啊把它关闭掉，这个就是我对天上真神的一份尽忠啊。错了，我一切都错了啊。那所以这个神啊叫我把正确的道理这个传出去啊。所以我现在啊，这个接受这个诏命以后啊，我没有跟任何属血气的人商量啊。那因为他对于这份这个诏命啊，呼召的命令啊，他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好，那所以这个保罗啊，可以说他的这个福音啊是来自天上的啊，来自天上的，是从天上有声音来呼召他啊，他出来的啊。好，那么再来，他这个十七节说，他没有跟人家商量，那么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啊，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啊。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在说谎啊，不是说谎话，这是在我在神的面前说的啊。那这个保罗他的个性啊，当然是也是很刚硬的人呐、啊，哈。那在这个字里行间呢、啊，我们也可以领略出来，他有意无意啊，他为了要凸显，他说他不是出于人啊，这个不是借着人出来的，是神直接呼召的。那么他这个讲啊，我这个蒙召以后啊，然后不但没有跟谁商量，那么也没有说哇，耶路撒冷的那些这个长老啊都在那边，我赶快去见见他们啊、哦，我能不能出来做工啊？什么没有啊？我既然明白啊，这个呼召是正确的啊，我就这个啊出来了啊。那出来以后啊，我到亚拉伯去，那么到阿拉伯那边去，那到底是哪里？那么圣经啊，在使徒行传或者是书信当中啊，一直比较少他到亚拉伯去的这些记录，所以也不得而知，这个到底啊，这个保罗说的啊，去那边呢、啊，到底是去做哪些事情？但是后来又回到大马色啊，因为保罗他蒙召以后啊，啊，蒙召有短暂的时间在大马色，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这个路上被这个光照了，然后光照了，神叫亚拿尼亚来造就他啊，造就他，然后啊就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亚拿尼亚不断的在那里啊，那么给他很多的这个正确的观念，给他正确的道理，所以可以说保罗啊，在这个大马色在这里啊，后来他回到大树他的家乡啊，那后来在哪里呢？哪里啊？那么过了三年以后才到耶路撒冷去，毕竟要传这个福音的大本营就是在耶路撒冷啊，福音的传福音的中心 啊，毕竟还是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有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去到耶路撒冷啊，不是在那边呢、啊、停留啊、多少年的时间，在他们跟他们呢、啊、见面呢、啊，只同住了15天，半个月的时间呢、啊，啊相处啊见面，那么他也没有啊到处去拜会啊，拜会谁没有啊，啊跟这个彼得见过面，跟雅各啊，当时教会的这个重责大任啊，那么已经交给雅各了啊，交给雅各了啊，因为彼得他这个原来是可以说教会啊大家公认的一位这个啊领导者，那么但是后来慢慢的这福音广传了啊，像主耶稣所说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由近而远，由点而现而面，不断的扩展开来以后啊，那么这个很多的外邦人归主了，慢慢的啊有这个外邦人归主了，那这个教会的组织啊可能就有一些些微的啊一些改变了哈，那么。雅各他原来这个主的兄弟雅各啊，那么原来是根本不信主的啊，根本这个主耶稣啊还在传道理的时候啊，那么也很这个感慨说啊，先知在家乡啊不受欢迎啊，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啊可能家乡的很多父老啊，那个江东父老啊，看着主耶稣长大啊、哦，所以可能看到主耶稣啊，呢对啊呢老皮都开始看去啊哈、哦，看到耶稣没有把耶稣看在眼里了啊、哦，所以主耶稣可能传道理的时候，在家乡啊，有时候啊就反而感触很多。那么他的兄弟更是这样，看到这个大哥啊、哦，每天正事不做。哦，到哪里去医病赶鬼，到哪里去传福音，哦，他觉得这个大哥怎么这样子啊，疯狂啦，你疯狂啦、哦、所以认为主耶稣啊做工啊这个废寝忘食啊，这个是就是疯狂啦，那甚至主耶稣在家乡传道理啊，他的兄弟啊还这个讽刺他说啊，你要传这个福音啊，不要在这里小地方传，到耶路撒冷那个大地方去传，比较有人这个比较多人听到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见到啊，这个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啊，那么不但是外面有很多的这个阻拦，连在家乡在家里面啊，那么也受到很多的这个阻挡的，但是后来啊主耶稣复活了，升天了，哇！主耶稣显现，也对他的兄弟显现啊。那后来这个雅各啊，哇，他痛改前非。那后来这个雅各书就是这个主的兄弟雅各写的啊，不是那个主的门徒雅各写的啊。那因为那个主的门徒雅各啊，是很早在所有殉道人当中，可以说是最早的，很早就被抓去砍头了啊。那这个主的门徒啊，雅各啊，他虽然是平常啊，这个好像是稍微这样子来损他的哥哥啊，但是毕竟啊，有时候哥哥还是哥哥，哥哥有时候讲一些话，他也听了。虽然一时没有我、哦、说啊，他这个完全接受或者怎么样，但是有听了放在心上啊、哦，这个种子啊，种子在心里面呢、啊、还没有萌芽，还没有萌芽，还没有成长，但是啊说不定啊慢慢在那边萌芽了啊、哦，那所以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对他显现了啊，那、哦、后来哇，这个他觉得啊。这个主耶稣他的哥哥啊是这么伟大的，是天上的真神，那么他后来这个出来工作啊，这个他的工作精神啊，他这个 为了弥补他以前的这个不足，所以他后来相当的重视祷告，重视祷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啊，教会历史啊，有记载说他后来的这个绰号啊，叫做陀西，骆驼的膝盖，陀西雅各。为什么这个骆驼，这个膝盖像骆驼呢？啊，这种形容，可见啊，他几乎每天不知道用几个小时啊，他跪在地上祷告，好、哦，应该是这样子形成的。然后形成像这个膝盖啊，像个驼峰一样，好、哦、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他后来啊，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要有实际的这个表现。来报答主耶稣的恩典，报答神的恩典呢、啊？他格外有这个深刻的一种体认啊。好，那在这里啊，这个当时的雅各啊，那么已经是教会的一个领导者了。那保罗在这边说，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么跟彼得、跟雅各，那么见过面啊，见过面。啊，不过他啊也很简单的就这样子一笔带过哈、哦、啊，意思就是啊我不是到处去征询人的意思才出来的哈、哦、啊，这些使徒的身份啊不是从这些人而得到的哈。哦，好，那这边说他到耶路撒冷以后啊，哈，那21节说他又到这个叙利加啊、这个基利加境内，那个时候啊，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啊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啊。不过听说啊，那个从前逼迫我们的、啊、现在传扬他先前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啊归荣耀给神。好、哦、那这个在外邦，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之外的这个就这么广大的区域啊，他们一听到啊、哦、他们说不定啊没有，他说很多的犹太人也没有见过他，但是听说哇，以前有一个专门逼迫耶稣的人啊，哇，现在信耶稣了，现在成为我们的义人了，但是还没有见过，但是他们也为了这个事情啊能够归荣耀给神。哦，有这么奇妙的这个一段经历啊、哦、但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啊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啊、哦、不同的看法了啊，因为他们啊这个得到听到道理比较方便啊、哦、比较容易啊，所以他们呢 啊在那边听到那个以前这种逼迫我们的人啊，哇，现在来信主了，他们觉得啊他们会迟疑，真的吗？嗯，是来卧底的吧，是来卧底的吧啊、哦、是他是真的要信耶稣吗？所以这个这边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插曲了、哦、他去见这个彼得跟这个雅各他们啊等等一些人啊、哦、那这个去见他们的时候啊，那么大家还不愿意接受他啊，那、哦、大家啊都怀疑这个人啊有可能吗？有可能是这个真的要信主的吗？啊、哦、这个因为大家对他这个知道的非常的详细啊、哦、所以大家不认为啊这个 保罗啊，有可能真心来信主了啊、哦。但是等到后来真正知道了，哇，他们就能够啊来这个我们看一下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说扫罗9:26，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来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了。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啊，跟门徒出入往来啊，奉主的名来放胆传道，并且跟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啊、来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啊。那这边讲到这个保罗啊，那么他初次回到耶路撒冷啊，就是刚刚说的，他回到那边去跟他们短暂的一个接触，那么。保罗会好像是很淡淡的啊，轻描淡写他去那边15天，跟他只跟谁见到面啊，可能有意无意之间呐、啊，那么对于这件不太光彩的，或者是不太有面子的事情啊，他可能有意无意啊，不想提也说不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去的时候啊，哦。那这个保罗啊，哇，兴冲冲，满腔热血，想说这个高高兴兴的啊，来见一下这些长老们。结果啊，很多很多的使徒啊，不太理他啊、哦，都怕他啊。这个人现在来信主啊，哦，他们的假给这我们在矿龙博哦，会吗？他会这样的吗？啊、所以就不理他。那但是啊，还好当时有一个劝慰使巴拿巴，所以巴拿巴这个名字啊，巴拿巴这个人他的外号叫做劝慰使啊，很能够安慰人，很能够这个劝化人，他的人格特质是这样啊，人在软弱当中，或者人在有点要走偏了的时候，他常常啊来带领人家。这种人有时候在团体当中啊是不能少的啊、哦、不能少的啊、哦、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号，我相信啊他已经在弟兄姐妹身上啊做了很多美好的功，那人后来人家才给他这个称号。那么由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保罗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么大家没有办法见容于大家啊、哦，那保罗一定很尴尬的，也很尴尬。但是这个巴拿巴在这个时候啊，挺身而出，愿意啊为他背书，告诉大家，哎，他啊这个蒙神选召他以后啊，他已经做过多少见证了？他已经在很多人的面前哦，说不定在他的以前的同事面前，在谁的面前去做过见证？哇，他的做工的精神啊，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哦？那。因为巴拿巴是大家所尊重的，所以他的这个巴拿巴一讲啊、哦，那把他见证把他讲出来以后啊，所以啊，他这个门徒啊才能够接纳他，因为巴拿巴的缘故啊、哦，巴拿巴的缘故，那这个奉主的名能够在那里啊放胆这个传道啊、哦，那跟这些啊、犹太人啊能够来谈论来辩道啊、哦、啊，但是很多犹太人呐、啊。去想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来接受他，想办法要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这个做工真的像保罗后来体验也很多，不但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从外邦人来的这个这个什么这啊。逼迫哈、哦，那连同属的逼迫，或者是假弟兄的逼迫，各式各样都有啊、哦，所以这个有心要为主做工， 那么会遇到啊种种不同的这种艰难啊，都是我们啊可以预想的了啊，可以想的。啊，越是为主做这个更多的功，那么也许啊所受到的一些阻难也更加的多啊。好，这是在第一章啊，第一章里面呢、所谈到的啊，那保罗在这里大力的谈到了他这个写这一封信的这个因由啊，让我们也稍稍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好，那好，再看下去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一节啊，这边说过了14年，我又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并带着提多同去了。那我是奉启示上去，要把我在外邦当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者是从前突然奔跑。但是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好，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啊，这边是要谈到啊，由割礼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他这个过了14年，他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是参加耶路撒冷会议这件事情讲的了。那么这次去啊，那已经过了10多年了哈，过跟第一章这边末了啊，这边讲到的保罗啊初出茅庐那段时间了，那么已经经过10多年了啊，那保罗也到处去做工，那么做工也这个做了很得到了很多做工的果效，跟十多年前呢、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那么他带巴拿巴再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带了一位提多。那么这个提多啊，是一位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那所以当时有很多非犹太人，这外邦人啊，信主了。那么这个保罗当然认为，这个以保罗的观念呢、来信主这个很好，不要强迫人家啊，这个一定要接受犹太人的这些规矩啊，立法的这个条规了。所以他这个提多没有受割礼，那所以他到耶路撒冷，那么那一次上耶路撒冷啊，那要来召开会议，那个这是可以说是后来才衍生出来的。原来去的时候啊，是保罗啊带着这个捐款来的，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啊是也遭遇到一次这个不知道是旱灾还是什么样的灾啊、什么灾，那这个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啊他们耶路撒冷啊，那么也向各处啊，那么请弟兄姐妹啊能够来这个帮助他们。那所以各地教会啊大家听到啊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有这样的这个软弱，有这样的不足啊，因为在这个灾难当中啊，那大家这个生活遇到困难，所以像马其顿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是按着力量又过了力量啊，这个来捐助，所以啊很多的捐款啊，由保罗跟提多带着那么到耶路撒冷来。那么来的时候啊，这个除了要完成这件任务，那么当然附带的一定会到教会里面来啊，谈了很多道理。那么在谈道当中啊，那么有一些人知道提多是这个外国人，这个希腊人，也知道他没有接受割礼。哇，他们啊觉得不能够接受啊，不以为然啊，那所以啊，我就非难他啊，告诉他，要传福音的人怎么可以没有受割礼啊？让保罗 保罗听了很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啊就在可能在彼此协商之下啊，说我到在外面啊，这个就是传福音啊，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啊，叫他们一定要接受割礼啊，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裁定，所以才举开这个会议啊，举开这个会议啊，所以啊才会有这件事情。所以14年之后，那么是参加会议的那一次啊。14年后啊，这个巴拿巴到大树把保罗请出来做工，先到安提阿，后来因为耶路撒冷啊发生灾荒。啊，保罗跟巴拿巴募款捐助，又要亲自带到耶路撒冷啊。那么当时有提多同行，因为他是希利尼人，也未受割礼，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啊、有意见，执意要他先接受割礼，所以就起了争执啊。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呢、啊、有记载了啊。所以一方面是为了贷款赈灾，一方面呢也为向使徒们来请益，所以就召开了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那个是在这个主后啊49年特别为这个事情然后来召开的啊。好，那这个捐款这个事情啊，那么的确啊是主内一家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啊。最近啊在上巴陵，那么有一位弟兄啊，哇，在过年期间，然后家里面失火了，在失火了，哇，那失火啊，那感谢主，这个生命啊，这个能够得到平安，那这个木造房子啊，损失不是很多哦啊、但是啊，总是损失了一些哦，但是各地教会弟兄姐妹啊，哇、哦，一听到了。这个在务实上面的捐助啊，有很多人很快的啊，那么就送上来了，哦，送上来啊。那我这个几年前在西区啊，那么有一次也是一样，那么在清泉教会啊，啊，在聚会的时间里面啊，他们在聚会啊，听到有这个消防车的声音啊，哦，往山上去了。他们聚完会以后啊，回去啊才知道，哇，原来是一个信徒当天晚上参加聚会的一个信徒啊，他家失火了，全部烧光光了，夷为平地了，啊、哦，哇，那他后来啊，他感谢，不断的感谢，他说，哇，感谢主，还好那一天我来参加聚会。有些人觉得，哎，来参加聚会一定有人埋怨呐、啊，我来参加聚会还家里面失火，哎，但是他的观念是。啊，感谢主，还好我那天来参加聚会，为什么呢？说起来啊，那么大家听了以后一定也会觉得啊，实在是感谢主。假使看到失火了，木造房子啊，家里面所有的家当全部在里面，那么你看着失火啊，那可能你想到的，哎呀，我的什么东西在里面，那你一定要啊，要怎么样都要到进去啊，这个抢个东西出来。结果抢出来啊，拿到什么贵重的东西吗？没有。有的人到火场进去啊，出来啊，手里面拿着两瓶酱油跑出来了。因为进去啊，都慌了，都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啊、抓了东西就走。哦，那假使进去啊，能够进去，结果出不来了，那不是那个吗？所以虽然是这个夷为平地了。哦，但是感谢主，那我回来啊，回来这个就跟几个比较熟的教会啊讲啊，那个我们西区啊有某一个地方怎么样子，哎，结果隔天啊，马上隔天几个信徒啊，哦，家里面其实现在家里面的衣物啊多的不得了啊、哦，常常买新衣服，那个穿没有几次都很新的，哦，这个锅碗瓢盆或者什么家具衣服什么，哦。一两部车子啊就马上开上去了，这个后来他东西啊比他原来失火之前还要更多啊，这种事情常常听见啊，所以这个大家在组里面啊互相啊这个 互通有无也好，或者是彼此啊，这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援，这个都是在主里面的、啊、大家非常可贵的一种情感啊。好，那我们早上啊先谈到这边啊，结束上午的课程，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谈。我们一起来祷告。